七章第一到第十八节 Summer 之下第七章、在荧幕上也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 好，我想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同声念双数节，让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 Summer 之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
那时王对
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凡我从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的是王行仁弟兄，他在我们中间多次在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他的父亲王行仁老牧师教导。那他的哥哥王守仁牧师以前也在我们中间传讲过信息。那王弟兄现在是在一个图书馆的信息电脑中心工作，他是一位代职侍奉的工人。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人算什么，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王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感谢神的恩惠，我再一次谢谢香港圣经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爱心。虽然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不配站在这里，但是因为你们的爱心的接纳，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在香港短短几天的时间，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来敬拜造天造地的主耶和华，同时也向你们学习怎么样来敬畏主，来服侍他。今天你们不是要听我讲道，你们要听的是神的话语。若是今天我不是照神所启示的话语来宣讲，我应该是做责罚。若是今天按照神的话语来讲，我不是讲给你们听而已，我也讲给我自己听。但愿我们都从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得造就。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乃是记载大卫王这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王，他有一天他想到他以神为念，他想到我做国王，我建都在耶路撒冷，我说一国之王啊，他住在一个香柏木的宫殿里头，但是神的约柜在哪里呢？却是在帐幕里头。他觉得他没有资格住的地方超过神的约柜所住的地方，所以他就想啊，我是国王，我住香柏木的宫殿，我应该为耶和华建立一个圣殿。我感谢神啊，我在这里正如刚刚啊张弟兄张介介绍的，你们给我有好几次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一次来我都看到你们人数增加，这个神的祝福在你们当中我是看得见的。但是更感谢神的，虽然你们人数这么多，你们只有一个心，这叫做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啊。你们不是人数两三百个人，结果是两三百个心，这是让圣灵担忧的事情。那么我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你们想要过堂，所以我今天要宣讲的这个信息啊，跟你们要过堂我事先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但是呢，我神既然愿意让我来这里跟各位来分享这么一个故事了，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卫王有这么一个心智，真的是讨神的喜悦，神喜欢他这个心智。虽然神并没有允许大卫王来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说但是你这样的一个思想，你这样想要采取行动建立一个神的圣殿的一个意念讨神的喜欢，所以神就不只是加倍，是多倍来祝福这个大卫王。他就告诉他，我要使你安静，你周围的仇敌不会来扰乱你，我要让你得到在我所赐给你们祖先的这块地方，我要来养育我自己的百姓。同时呢，他最大的一个祝福不但是要给大卫留名啊，叫他有大名。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大卫王嘛，假如今天上帝没有给大卫王一个大名，你怎么知道谁是大卫呢？你还以为是肚子大就是大卫了。神给他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他说我要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永远远。哇，这个祝福之大，我看呢，这个大卫王啊，他大概是当时我不在场，你们都知道我不在场，不过我是猜测，我看他大概是吓了一大跳。他那个时候啊，我不晓得假如是你，神给你这样的祝福你会有什么一个反应，说不定你会想啊，上帝啊，感谢你，你终于长了眼睛了，你终于看清楚了，原来你真是无所不知的神啊，感谢神。他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我怎么会配得你这样的一个祝福呢？我在思想大卫，神怎么会替他做见证，神替他做见证啊，他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神敢不敢替我王兴仁做这个见证，说王兴仁是合我心意的人。哎呀，我常常要反省自己啊，神敢不敢替我王兴仁做这个见证，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啊。但是神替大卫做见证，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哪一点合他的心意呢？他当然圣经讲到他凡事都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从圣经里头看到大卫啊，他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刚刚领我们唱诗的这位弟兄，他也引用在诗篇第八篇里头讲到，他说我看到你手指头所呈现的月亮星宿，看到你所造的这个宇宙之伟大。大卫怎么说呢？人算什么，你居然眷顾他。人算什么，我们一个人要真正认识我们自己，你必须先认识神， 你不认识神，你不会认识你自己的。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人啊，你知道谁是神，你知道吗？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的人，谁是上帝，你知道吗？就是我嘛。我为什么把上帝否定掉？因为我就是认为上帝可以没有，我可以取而代之嘛。所以心中没有神的人，自己就是神嘛。心中没有上帝的人，自己就是上帝嘛。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嘛。我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我就是上帝。今天一个敬虔的人啊，什么叫做敬虔呢？就是心中有神的人，心中尊主为大的人，这个叫做敬虔的人。那么一个敬虔的人才能真正在天地之间来明白自己到底是谁，我们所站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人算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人很伟大，人是很伟大，没有错了。因为人呢、啊、是按照神的形象，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当然我们就很伟大。我们是非常的特殊的，虽然我们在很多事上比不上很多上帝所造的这些动物。我都曾经想象过啊，我说假如在农历8月15号有月光的晚上，假如我到一个山上去散步，我不晓得我会有没有这种闲情逸致啊。不假设我到一个山坡上去散步，结果山坡里头跑出一只母老虎啊，我请问你们啊，假如你跟我是一样在那里，只有你一个人，是你发抖呢，还是那只母老虎发抖？这个答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一只母老虎。那你是一个人，你觉得你了很伟大了不起，你看到这只母老虎在那里啊，是你站在那里发抖，还是母老虎看到你才站在那里发抖？人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有限。我常常跟他讲啊，因为我住在美国，很多我们同胞包括我自己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我们就到美国去啊。我住在美国，那么很多人也到美国去旅游啊，这就让我想到啊，有些人向美国移民局要申请永久居留权，我说你不用那么麻烦啊，你跟移民局申请100年的签证啊，你没有用完你就走掉了，还要永久居留权，你准备在这里住多久啊？50000年啊？不会吧。我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是来旅游的。你来的时候上帝发给你一个旅游的签证，短期的。那么这个短期的签证有一天要到期的，你不能延期的，你也不能把它黑掉，你听懂我的话吗？有些人跑到美国去拿签证啊，到期了不能延期，他就黑掉。黑掉意思是什么样？赖着不走，反正他知道移民局抓不到他。但是上帝这个签证到期，你不能黑掉了，也不能延期了，时间一到你该走了。不要讲你了，我该走。我讲你了，待会回去啊，我下了台我就有苦头吃了，我知道。所以我该走了，你的签证到了。上帝给我们这个旅游的签证啊，平均大概70年，有的大概上帝特别喜欢他的给他80年旅游签证，非常少数的人可以拿到100年的旅游签证，很少，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旅游签证已经用超过一半以上了，已经快要用完了，不哪一天到期我还没有搞清楚就是了。我们的生命还不如一只乌龟，你知道吗？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听说乌龟可以活1000年，我不晓得真的假的。我住在美国，来到香港，这个路途非常遥远的，我要换好几趟飞机啊。那这个飞机啊，我坐的几乎都是这个波音747型的，你知道，大型的飞机。 那上面可以坐300多个人。那么每一个人假如体重都像我一样，我体重多少磅都不告诉你了。再加上行李重量很重的，对不对？但是看到他一冲啊，啪一冲的冲天，好厉害。我就站在那里想，坐在飞机上我在那里想，飞机谁造的？没有人说是上帝造的，是人造的，工程师造的。你说厉害不厉害？厉害哦，真的是厉害啊，人很厉害哦，造了这个飞机啊，带了300多个人加上行李，一飞就冲上天，一飞啊十几个钟头他不停的，哇，人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但是我从来我就在那里想，我说人有这个本事造飞机啊，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本事造一只苍蝇，你知道吗？是苍蝇难造还是飞机难造我不懂，但是事实是人可以造飞机不能造苍蝇，人可以造潜水艇不能造一只虾子，要活的了，假的倒是很多了。人可以造汽车造坦克车，但是不能造一只蚂蚁。这些陆海空军是谁造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人可以造坦克车造汽车不能造蚂蚁？问题出在哪里？因为生命不在人的手中，所以我们叫神，他是生命的主。耶稣的宣告，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生命不操纵在人的手里。所以当我们真是理解到神到底是谁，你就会知道人没有那么伟大。所以当你知道人没有那么伟大的时候，你站在这个造物的主的面前，就像会像大卫一样啊，他说人算什么，你居然眷顾他。我们的心才开始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自我，你才会真正知道你不是神啊，我也不是神啊，有一个造天造地的主宰在那里。你从他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就会发出像大卫一个感叹，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神的慈爱看到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的寿命这么短这么短，我们的能力这么的有限，我们却还自高自傲自以为伟大，神还怜悯着我们，他说我还是爱你。你知道美国人啊很爱猫很爱狗。我有一次圣诞节接到一个卡片，有个同事给我的卡片，他上面写个10个名字。那我知道这位同事是女的，女同胞，在大陆的话女同志，他没有结婚，我知道他没有结婚，但我心他怎么会有10个名字，男的女的名字都有，所以我搞糊涂了。我就去问另外一个同事，我不好意思直接问他，我问另外，我说他家里哪有10个人啊？他跟我笑笑，他说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狗的名字啊。哦，我说哦，原来是狗，他家养了好多狗，他狗就是他的家人，他把他当作家人。美国人很爱狗，中国人呢、啊、特别喜欢熊猫，对不对？有的时候叫做猫熊，有的叫熊猫，我都搞不清楚是猫熊还是熊猫。但是这些东西啊，神创造他们，但是这本圣经里头啊，尽管狗跟猫比人还要忠心，熊猫比人还要可爱，这本圣经里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爱狗或者神爱熊猫，他却选择爱那个最讨厌的那种生物叫做人。所以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尽管诡诈，你们尽管无能却盲目自大，上帝爱你们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依照神的形象造。所以今天一个人，你真的是不懂得回过头来来仰望这个造物的主，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是谁啊！你自以为伟大， 就是叫做夜郎自大。你就说没有神，我来当神算了。这个大卫，他为什么会让神这么喜欢他？神为什么为他做见证？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在圣经里头，我看到他发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啊，非常的关键，对一个人啊的信仰，对一个人的做人，对一个人的对自我的理解，对神的理解非常的重要。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人算什么？接下来，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圣经里头有好几个人，当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神祝福他们的时候，神拣选他们的时候，神给他们很大的祝福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不止大卫一个人，好几个人也讲相同的话。他说：“我是谁啊？你居然拣选了我。”除了大卫以外，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人叫做摩西，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摩西这个故事吗？因为当时啊，当时这个埃及人呢、啊，他们想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掉，所以啊，这个法老就下令他们的收生婆啊，也用今天的话，大概就是等于是妇产科医生啊，啊，假如是希伯来人生下的男孩子，把他杀掉；假如是女孩子，可以留下来。摩西啊，他生下来是一个男孩子。他的妈妈还有他的收生婆啊，妇产科医生啊，有良心啊，他心不是温的，是凉的，所以良心就把他留下来了。所以摩西就免于一死。后来摩西花了40年的时间，他因为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他进了皇宫，受了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待遇，他在皇宫里头长大。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是谁，他是希伯来人，他不是埃及人。所以有一天他出去啊，看到一个希伯来人跟埃及人在打架，他认为这个埃及人就在欺负希伯来人，欺负他自己的同胞啊，他就过去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他打死了以后呢，怕这个风声传进皇宫里头去，他传进皇宫里头他就没命了。所以他想到36计，走为上策，他就跑掉了。他跑到旷野里头去，在米甸的旷野，在那里做牧羊的人，一个从皇宫仆婢很多的一个人，跑到旷野里头去替人家牧羊。你想一想啊，假如是你，假如是我，我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沮丧。我是有钱人家出身的，今天到旷野呢，不但是没有皇宫，我连自己的羊都没有，还替人家牧羊，每天都没有人可以讲话，只有跟羊讲话。就在他非常沮丧的时候啊，上帝突然用一个异象来呼召摩西啊。摩西突然看到在一个山里头有一个荆棘着了火在烧，但他看清楚了，这个火并没有把荆棘烧掉，他就觉得好奇怪，他就跑过去看了，看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上帝就向他说话，从荆棘里头向他说话，他说：“摩西，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神在那里就是圣的，不是那块地特别干净了，这神在那里就是圣的，你脱下鞋子来。”然后呢，上帝就呼召摩西，他说：“我要你回埃及地区去见法老。”摩西大概听到法老大概就开始发抖了。你有没有搞错啊，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啊？上帝我说：“我怎么会搞错呢？是你搞错，我怎么会搞错啊？”他说：“你回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就开始跟上帝说：“ 我是谁啊？你找错人了吗？上帝啊，你老人家可能老花眼跟王先生一样啊，看名单看错了吧？你怎么会找到我呢？假如我们是摩西的话，说不定我们想啊，你就是要找我啊，时间也不对，你找几十年我在皇宫里头，你找我就对了。怎么我现在落魄的时候啊，还替人家牧羊，我连羊都没有啊，一天到晚就是对着羊讲话的人啊，你找我回去见法老。神要用人，不是你有本事啊。你知道神要你本事干什么？我常常觉得很深刻的觉得，上帝做事情不需要人帮忙，你知道吗？难道你的能力，你们300个人能力加起来超过上帝的能力吗？哪有这种事？他做事情不需要你帮忙，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知道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吗？他做事情不需要你帮忙，但是他就是一定要你去帮他忙。你看奇怪不奇怪？不是他做不了。我不晓得你们这些年纪比我小很多人，刚刚做爸爸做妈妈的人，也许你们会知道，你的孩子啊，2岁3岁的时候，你要搬一张椅子，你搬得动吗？你2张椅子都搬得动，但是你要搬一张椅子啊，不晓得为什么你一定要叫你的孩子来帮你一起搬，哎，奇怪呢，你就要叫你的孩子来过来跟爸爸搬这张椅子，实际上你2张你都可以搬的，你为什么要找你孩子过来搬？这个就是上帝啊，不是他需要我们，他是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不是他做不了事，他需要你帮忙，他不需要，但是他却愿意我们学习来服侍他，与他一起同工。但是你看同工的时候，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啊，说上帝啊，你总是找对人啊，你找到我总是找对人啊，我是谁啊？你居然找我，我是谁啊？你做事不需要我帮忙的，你怎么找到我来呢？上帝啊，我是谁啊？假如我们真正是有个敬畏主的心的人，你从神的观点来看你自己，你再问一句话，就像摩西一样，就像大卫一样，我是谁啊？你怎么找到我来了？你就不可能自高自大。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读过中学，看起来不像，不过我中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个风气，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就你毕业啦，要离开学校了，大家都去买一本纪念册啊，纪念册不是有照片那一种的，就是空的啦，纪念册，然后找同学啊，找老师啊，写几个字留念。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风气，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是有这个风气，所以我去买一本啊，怎么大家都是这样做嘛，我也买一本啊，在找同学啊，找老师啊，就写几个字。那我也去找一个老师啊，请他写几个字。我这个老师啊，用毛笔写的，毛笔一挥，就在我纪念册上写6个字，我都还记得。这好久好久以前，你不要以为我是去年才高中毕业的。好久好久以前毕业，我现在还记得。他写6个字是什么呢？他写满招损谦受益，你听了我的话吗？太深了对不对？满啊，招损，你假如自满自傲，你这个人的一生啊，你绝对会失败的。谦受益，你假如是谦卑的话，你就会由你的谦卑得到的好处，得到的祝福，就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了似懂非懂啊，所以你知道我这个高中毕业生不是很聪明的，看了这6个字似懂非懂，不过觉得也不错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我也不晓得这个原来就是圣经的教训，我搞不懂，是后来读圣经觉得跟圣经教训是一样的嘛，他只是用6个字把它写出来而已嘛。今天神教导我们也是一样，他说你至高的你是个自取羞辱，你谦卑的上帝必把你升为高。那么什么叫做谦卑呢？什么叫做谦卑？我有一阵子不懂得什么叫做谦卑， 我以为谦卑是什么？什么都否认掉就是谦卑。你会不会做这个事啊？啊，不会不会不会，哦，那好谦卑。你会不会吃饭啊？不会不会不会，哦，那好谦卑。什么都否认掉的很谦卑。当时我以为这个叫做谦卑。原来啊，我搞不清楚撒谎跟谦卑有什么分别。假如我今天啊，你问我王先生你会不会弹琴啊，我说我不会。你不要以为我谦卑啊，我只是在讲实话而已啊，一点都不谦卑啊。什么叫做谦卑啊？谦卑就是我心里尊主为大，叫做谦卑。我心里尊主为大，叫做谦卑。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使徒保罗他讲到，他说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我原来不配被称为使徒。哇，我的天哪！我个人我的偏见啊，你可以不同意没有关系。我个人的偏见认为啊，众使徒当中保罗是第一名的。我为什么这样有这个偏见呢？我说新约圣经有一半上帝借着他启示人的，他不是第一名的使徒，他是谁啊？他居然说我是不配当使徒的。他接下来怎么讲？你不要把自己否定掉，叫做谦卑啊。他说我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蒙神的恩而成的。在腓立比书他讲什么？讲一些什么话？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不是把什么都否定掉啊，他只是说我今天能做的，你不要以为是我的本事，是神的恩，是神加给我力量，是靠着他我才有今天啊。这个叫做谦卑了，不是把什么都否定掉叫谦卑啊。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你们教会执事请你啊出来服侍，你说我都不会，那不是谦卑啊，那是逃避，有的时候还加上撒谎。但是不要以为你有一点本事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你没有了不起。假如你真正懂得尊主为大，今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是靠着神的恩而成的，那你就是谦卑的人，就是尊主为大的人。换句话说，谦卑啊，第一个你讲谦卑是对着神讲的。你假如真正知道，问你自己，世人算什么？你再问你自己，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那你就开始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这样的人，神就看重你。你的祝福是出于你对神懂得自己谦卑而来的。那你怎么会谦卑呢？你必须先认识神，你必须去接受他，要不然你怎么去懂得去谦卑呢？你怎么去尊主为大呢？你把神否定掉了，你怎么去谦卑呢？不可能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人啊，圣经里头我发觉好几个人被神呼召的时候都会讲相同的话。因为有一个是扫罗，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向神要求给他们立一个王，当时给当时的士师撒母耳很为难，但是神就告诉撒母耳，他说他们要立王，你就跟他们立一个王吧，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神就允许他们去立一个王，所以撒母耳啊，就按照神的带领，东找西找，找到一个人叫做扫罗，找到他，撒母耳说：“我要高立你做以色列的王。”哇，那个时候啊，扫罗很谦卑啊，他说：“我是谁啊？我居然平步青云，今天我在当以色列的王。”我是谁啊？够不够谦卑啊？当然够谦卑。我是谁啊？弟兄姊妹们，我也在学习这个功课啊。我常常问了上帝，我是谁啊？你不要以为我很伟大，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假如造不出一只蚂蚁啊，你就不够伟大了。但是很可惜的，扫罗有始无终啊。他到最后当了王以后，不要上帝了。他不要上帝了， 他该死神要生他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啊，我怎么配得这样的高举啊，我不配啊。他当了王以后，当了三天以后，觉得哎不错，当王不错的。他以前没有当过王啊，现在当了不错的。有一个黄梅调，你们唱过黄梅调？有一个黄梅调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做皇帝我在行，我做皇帝比任何人都强。圣经是没有记载这句话，不过保罗心态就是这样，扫罗了，不是保罗，扫罗的心态就是这样。到后来神离弃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觉得我是王，我可以决定一切的事，我不要上帝的。所以撒母耳去责备他，你离弃了耶和华，耶和华也离弃你。从此以后神的恩典离弃了这一家的人，这一家的人呢，父子都横死在战场上，很可惜，一个人有始无终。他只要能够一辈子从头到尾天天问他自己，他说我是谁啊？我的家算什么？世人是谁啊？你居然这样眷顾我们。你这个人就懂得谦卑，你这个人就懂得感恩，你这个人就天天领受神新的恩典，新的恩惠。因为有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就是第三个国王啊，所罗门啊，神给他智慧超过当代所有的人，我相信他的智慧也超过二十一世纪的所有的人，虽然圣经没有这么说了。很聪明，因为神拣选他的时候，神还两次亲自向他显现，不透过先知跟他讲话，神亲自跟他讲话，两次跟他显现。他怎么告诉上帝呢？他说上帝啊，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啊，没有经验啊，我什么都不懂啊。他一直说我是谁啊，你怎么这样祝福我啊。很可惜，他没有办法持守他对神的这种心态，他到最后他因为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做他的妃嫔，这是外邦的女子诱惑他去拜外邦的神，以至于离弃了神，神也就离弃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些人的经历，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乃是说你真正认识神，你才有办法真正认识自己，否则你都自以为盲目自大，以为自己了不起。假如你跟我都能够天天在神的面前，到你的这个旅游签证截止的那一天啊，你还能够问上帝啊，说上帝啊，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们，我是谁啊，今天却蒙神的恩惠，我的家算什么，你就不可能离弃神的恩，你就不可能自高自大，你就天天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谦卑呢？谦卑讲一句话，就是我心中尊主为大，神就是我的神。假如我们能够天天这样的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会像这些有始无终的人，一开头问我是谁，到最后他都知道，我知道我是谁啊，起码我跟神就差不多嘛。你就从恩典当中你堕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再用你的话语来提醒站在这里讲的这个不配的器皿，也同时来勉励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要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我们当认识神的时候，知道你的伟大，知道你的全能，知道你的名在全地何等的美，你创造的天跟天上的天，你造了地跟海，为了要彰显你自己的荣美跟你自己的荣耀，我们人到底算什么？ 你却这样的眷顾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今天从死亡当中，从黑暗里头把我们选拔出来，把我们摆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是谁？我们的家算什么？居然配得这样神的恩惠，好叫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神你自己的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就懂得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度日，来度过我们今生的日子。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再一次从神你自己的话语学到一个更深的功课，好叫所有的人，认识我们的不认识我们的，从我们的身上就看到我们神你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